Mandarin through the Bible, Paul Greenberg, 41st 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我们在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已经开始看了创世纪第42章。那么上次节目我们讲到，当全地面临大饥荒的时候呢，雅各的家也面临饥荒的威胁。老雅各知道埃及有粮，于是呢凭着信心就派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啊，去埃及第一粮就是买粮食，留下了小儿子便雅敏在家里头。这个小儿子便雅敏是雅各所疼爱的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拉结生完便雅敏之后就离世了，所以雅各很疼爱便雅敏，再加上啊，约瑟在十多二十年前就已经不在了，以为说约瑟已经死了，失去了约瑟，所以呢，老雅各不想连便雅敏也失去，于是呢，就留下便雅敏在家，派十个兄弟，派那十个大儿子啊，比便雅敏大的儿子，就去了埃及买粮食。十兄弟到埃及到皇宫里头向约瑟叩拜，这个事儿就应验了约瑟小时候所做那两个梦之中的一个啊，两个梦之中其中的一个就是说，约瑟的禾捆在中间，他兄弟的禾捆向约瑟的禾捆下拜，果然现在就应验了啊。约瑟认出前面下拜的就是他的哥哥，只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却没有看到同父同母的便雅敏。约瑟没有跟哥哥们相认，他一再的考验的哥哥们，指控他们是奸细，当然是吓他们了，为的是要诈出他们，把家里的情形讲出来，一方面想多听家里的消息，另外一方面希望能够把他亲弟弟便雅敏呢，就是啊，带到埃及来见面。那么后来呢，那十个兄弟按约瑟的要求就挑出了西缅作为人质，然后呢他们回去把小弟弟便雅敏带来。约瑟给他们粮食的时候呢，连他们的银子，买粮食的银子也还给他们。所以在回去的路上，他哥哥要喂牲口的时候，一打开一看，粮食在，怎么买粮食的钱也在，就吓得不行啊，觉得很恐惧。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就是从29节创世纪42章29节一直看到完，接着我们会看43章。那么29到36节的经文是这样记载，29到36节的经文说，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兄弟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 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的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敏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九兄弟当然知道留下西面是约瑟要的一个计划啊，他耍的一个计谋吧啊。我们看老雅各对整个事有什么反应呢？雅各以前是很聪明的人是吧，用猴豆汤换长子的名分是吧，而且呢什么事都是盘算算计，可现在他不自夸了，他很悲观的说，这些事都要归到我身上，意思就是说对他大大不利了。可是约瑟就不会这么说啊，因为约瑟是个有信心的人，乐观的人，他要是面对同样的事情，他可能会像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又或者会像腓立比书一章六节那样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再往下看最后两节，42章的最后两节，就是37、38节的经文。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便雅敏在雅各看来是他的命根啊，虽然他过去很爱约瑟，因为约瑟跟便雅敏都是拉结生的，但是拉结死了，他的爱妻最疼爱的妻子死了，可是他亲生的约瑟已经不再，剩下他生的便雅敏是吧，所以雅各把一切的爱都倾倒在便雅敏的身上，现在你说要把便雅敏带到埃及地，那是死也不愿意啊，那宁愿死了，宁愿便雅敏是他右手之子吗，是他的一切，是他走路的拐杖，是扶持他的，所以他不愿意让他去。那不愿意让他去怎么办，那西缅就可怜了，只好继续在埃及监狱里啊，是不是？42章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继续往下看43章，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就戏剧性那么强的一章，怎么到这结束了，以后怎么办呢？是吧？饥荒再次的威胁雅各住的地方。没办法是吧，带来的粮食那能吃多久啊，是吧？于是他又派儿子去埃及提粮，可是他们知道如果这回不带便雅敏啊，根本买不到粮食的。那后来他们当然要把便雅敏带去，约瑟就跟便雅敏相见啊。哦，他们见面的情形呢是很感人的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创世纪43章一二两节怎么说啊。一二两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敦敦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那雅各知道如果不提粮，全家都活活饿死， 是吧？饥荒嘛，饥荒，饥饿的感觉很难受。当然，吃饱吃得过饱，撑得太厉害也是难受啊，撑死了啊，那饿死也是忒难受，是吧？很难受的。挨过饿的人就知道，哎呀，挨饿那个感觉实在不好受。所以你说一个当爸爸的，一个老人家看着这年轻人一个饿的这个皮包骨，你说老人家心里不疼啊？那眼泪都往里掉，是吧？于是他说什么都要去买粮食。可是就有一个问题了，是吧？如果不带便雅悯，根本买不到粮食，是吧？第四节说，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啊。这里说得很清楚，那人是谁啊？那人指的就是约瑟嘛。当然他们认不出是约瑟，约瑟要表现出自己的话，既然说出啊，一言四出啊，驷马难追，说了一定能够做到的。这样是让他们知道，我不是闹着玩的，我跟你说话，我是一国的宰相啊。所以犹大对他父亲说，如果我们再下去，就一定得带便雅悯，如果不带他去，那人不让我们见，也卖不了粮食给我们。好了，我们看六七两节，接着六七两节呢就说了，以色列说，以色列就是雅各啊，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哎，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听了真是心烦，你干嘛把家里的事都兜出去，是吧？为什么你们要告诉那个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弟弟？他当然不晓得约瑟，约瑟知道便雅悯呢 啊八九两节，是吧？那就说更清楚的说了啊，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你看啊，这个犹大啊倒是挺有勇气啊，这几个兄弟的回答听起来有道理啊，他们本来不想多说，只是啊埃及的那个人追根问底的问，那你不告诉他家中的事儿不行啊。犹大出来也为便雅悯做担保，是啊，有犹大做担保，这个事儿就好办啊，因为心里头就觉得舒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人为我们做担保，他就是从犹大支派西缅出来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大牧者，为我们的罪他担当了刑罚，他成了我们的担保，为我们舍了性命。你看从犹大的表现我们就看到了基督了。接着第十节第十一节啊，第十节说，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啊，说如果你过去让便雅悯跟我们一块去，我们早就回来了。十一节啊，十一节说啊，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痱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给那人做礼物。哎，我们留意到他们在迦南地有很多的出产，可是你看所有的出产最好的东西里头就是没有粮食，没有谷子，是吧？他们缺少养活性命的粮食，所以雅各建议带一些土产中最好的东西给那个人，就是给埃及的宰相做礼物。好了，12到14节我们就看到了， 又要手里，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十四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十二到十四节，雅各愿意放人啊，让便雅悯一块去啊。十五节就说了，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啊。便雅悯出来了，便雅悯那是主角啊，那是少不了。便雅悯一出来，故事才能往下，便雅悯不到埃及，这故事没法下去。好了，便雅悯出来了，这个感人场面要开始了。我们可以想象约瑟这个时候，你想等了多久啊？这十个兄弟回到迦南，又吃完了粮食，再饿得了不得了，又商量了半天啊，现在才回来。创世纪43章16-17节啊，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然后十七节，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你看，约瑟就把他这些哥哥们带到自己的家里，那就是说要在自己家里款待他们，而且要私下交谈呢。十八节就说了，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放，下手害我们，强娶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你看这几个哥哥还担心，他们不知道把他们带到家里是什么用意。上回这个人用严厉啊，说他们是奸细，那么严厉的来对付他们，现在还请他到家里吃饭，有什么居心，有什么好事？按平时的情况啊，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啊，也很值得夸耀。我到那地方买粮食，连那个地方的宰相啊，国务院的总理啊，或者参议院啊，这个一人有什么元首吧，不是元首，也就是说宰相这样的来接见，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如果你得到自己国家的元首殷勤的招待，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很自豪？可是这几个兄弟却是根本不觉得高兴，反而心里头一个内疚，一个害怕。过去把弟弟卖了实在是犯了罪，现在这个罪使喜乐的事变成令人担忧啊！他们心里恐惧，一面猜测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人会不会因为那几袋银子然后就坑我们，降罪给我们，然后最后会把我们卖了，因为以前他卖弟弟吗？现在他怕人家也这样对他啊，把他们卖成奴仆。我们再看19到22节，19、22节就这样的记载，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敌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口袋里。解释了啊，甚至向约瑟的家宰求情了，解释了，道歉了。23节我们看，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这个家宰很明显是从约瑟的见证中认识了永活的神。好了，到24节就说，家宰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这里我们看到洗脚的风俗了，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还有在索多玛那里我们都看过这个风俗啊，洗脚。好了，到了25、26节呢，就记载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26节，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到屋里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他们把礼物交给约瑟之后向他下拜。约瑟少年的时候做的梦又在这里应验啊。27节，戏剧性的时刻来了。27节，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约瑟可能高高的坐在座位上，他哥哥向他一头下拜，他们站起来正好和约瑟面对面。约瑟问他们父亲，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约瑟当然很想知道，因为那是他自己亲爸爸亲爹啊。好了，28节啊，他们又低头下拜了啊。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接着29节就说了，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看见他弟弟便雅悯，那就是他同母的兄弟，其他哥哥是同父异母，就是跟便雅悯是同父同母。他就对便雅悯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哎呀，说到这儿约瑟忍不住啊，哎，自己对弟弟的感情憋不住了，说完哗，30节我们就看到了啊。30节，约瑟说完这个话呢，爱弟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那是好好哭了一场，找个借口，他心里太激动，那么多年没有见到自己的亲弟弟，能不哭吗？起码21年没有见过面，时间没有把骨肉之情给冲淡。于是我们再看31节啊，哭够了，约瑟洗了脸出来，勉强的隐藏住感情，忍受住那种激动，吩咐人摆饭。于是呢，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又为那些人又摆一席。反正这里是个很奇妙的图画哈。先知撒迦利亚预言说，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必使他的弟兄认识他，他们必问他，两辈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然后他们会认识他，他们就必会哭泣，因为他会他们成全了救恩，是为他们舍了性命，成为他们的救赎主。当主耶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呢，这些事一定会发生。那么他要向他的弟兄，就是以色列，启示他自己。以色列中有渔民，他们会认识他。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多都不相信也不认识，但是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渔民就会相信他。那同样的，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去当奴隶，撇弃了他，但现在当他向他哥哥们显示自己就是他们兄弟，那么有一天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要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犹太人以色列是怎么瞎了眼，行了什么事儿，心里头怎么没神，不管他们怎么不可爱，但他们是我们主的弟兄，将来有一天主要亲自向他们启示自己。以色列的事是一个家庭的事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参与任何反犹太主义的事情，因为将来神有他的计划，对吧？神说了，以色列的全家将来还要得救啊。当然抵挡神的人就不能得救，以色列就是 在旧约一直到新约，主耶稣来还不认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还不承认，还在那说要等弥赛亚，他不承认耶稣基督，他看不到救恩，所以他们很可怜，到现在啊还遵行律法，到现在还抵挡神。所以正因为这样，神暂时的搁置了以色列在这个世上，兴起了教会，这样的话也使外邦人更多的得救，更多的成为神的儿女。虽然教会暂时代替了以色列，但是我们也深信神预言说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了，我们继续讲约瑟进到屋里头哭了一场之后，压抑自己的情感，洗了脸再出来，吩咐摆饭啊，摆了两桌，如果这几个兄弟不是太害怕的话，应该从这顿饭里头看到几个事情。什么事呢？第一，约瑟没有和埃及人一块吃，那些埃及人都是分开吃的，约瑟和他们分开来的。他们可能会想，哎，因为约瑟的当官啊，那个地位比他们高，处于领袖地位，所以不跟他们一块用饭。你往下看，我们一块往下看33节啊，33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安排他们坐，把流便和便雅悯安排在适当的位置，所有的弟兄都按长幼的次序排行啊，就是按排行而坐。那这样的安排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个人怎么知道我排老几，是不是？他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排行次序呢？34节就说了，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去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我们有留意到约瑟怎么分配食物，他分给便雅悯的食物比别的哥哥多出5倍，因为哎呀，这实在没有办法，我太爱这个小弟弟，我太惦记着他啊，我真是太爱他，我掩饰不住了，我就是要比他多5倍哈。便雅悯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饥荒之后，这回可是美美饱饱吃了一顿了。圣经说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那是一个欢乐场面，又是奇妙的一天，因为约瑟马上要跟哥哥相认啊。下面一章我们就看到约瑟怎么用巧计来试验哥哥便雅悯和对父亲的情感，因为过去他们把他卖给埃及人当奴仆，到现在呢他们生命到底改变没有，他要知道会不会像过去一样把便雅悯也给舍了啊，是吧，来保全自己性命呢？约瑟和他们相认之前他要先了解他们，结果试验出来他知道他的哥哥们已经是有悔改了，他们不会重蹈覆辙。好了，那么今天呢我就跟你看创世纪啊，43章看到这里。那么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看创世纪第44章。下次节目时间呢，那将会有个很感人的场面，就是约瑟跟他兄弟啊跟全家相认。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